大家去过银行或者去过某一个消费的这样的机构，你去一个地方去消费的时候或者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几乎在消费机构的这样一个存在的它的一个制度当中，都是有这个有这个 VIP 或者有普通会员你到银行去存款，那存1000万的叫 VIP 会员存100的叫什么呢？叫普通会员。那这种的设置给你一种感觉，你是二等公民你去理发的话，理发店里也有 VIP 会员，也有普通会员。普通会员不但贵，还显得你穷，对吧？推销员问你说：“你要办理 VIP 吗？”不办吧，显得自己没有面子办吧，钱包不足。就是你到这些消费机构，会给你一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有人在这个机构里消费，有人比你更高，你比他显得更低。这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是另一个人非常糟糕的。加拉太教会呢，也出现了一等公民、二等公民、VIP 会员和普通会员。谁是 VIP， 谁是普通的？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受割礼，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血统，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呢？自己是 VIP 的会员，是教会离上帝更近的人。而外邦的基督徒呢，从血统而言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从割礼而言他们没有割礼的记号，他们就属于二等公民。所以加拉太教会原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到上帝面前都依赖上帝的恩典。可是进来了假的师傅、假的教师，他们把加拉太教会划分为三六九等，有高的，有低的，有割礼的，有没有割礼的。而且犹太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要强求外邦的基督徒加入他们的 VIP 会员，成为教会的精英俱乐部。那些不加入的呢，就是低等的，被边缘化的。而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血统，没有隔离，没有守律法得救，他们唯独相信耶稣基督。而这种的张力就造成了加拉太教会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因为有骄傲的，有自卑的，有 VIP 的，有普通的。外邦的基督徒不能和犹太人基督徒成为真正的这个兄妹，顶多是个堂兄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受隔离。像这样的一个假福音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合一可言。没有合一就没有相爱，就没有平等，就没有交通，就没有交流。充满的是什么呢？打造一个小的圈子。这个小的圈子你想进入的话，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这个富二代的群体，富二代群体你不是想进可以进的，你必须达到你资产的数目，它的要求，你才可以进到这个富二代的群体当中去。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就这个意思，你们想和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没有关系，和我们一起吃饭没有关系，想和我们一起交流没有关系，你先怎么样？你必须要先达到某一个标准，守割礼，守律法得救，有这样的统一的思想，你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交流，一起享受基督之爱。但是保罗在整个的加太书里面都是谈什么呢？谈被上帝称义的事。被上帝称义是因着基督里的信心，没有任何人是靠着行为在上帝面前所称义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头脑当中都有这种属灵和不属灵的条条框框，都有这种高等和低等的基督徒的划分，这种观念很难根除掉的。或者你认为你是济南人传道人不是济南人，那见你讲话都需要低人一等， 钱弟兄说我现在是济南户口了，张弟兄说我生来就是济南人。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优越感都会成为一个人的夸口，都会成为教会的这种合一的阻碍。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把所有人的优越感全部都给打掉，让我们知道你生是济南人，你的财富超过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行为再敬虔，在被上帝接纳的事情上都是无用的，无用之功，无用的夸口。因为人称义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二十六节保罗宣告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这一话总结得太好了，意思是说你成为上帝的儿子，不是因为你在种族上比别人优越，也不是你性别上比别人这个性别的归属不同，也并不是说你在宗教的背景、社会的地位比别人更超越才能成为或者赢得上帝儿子的身份，不是的。保罗说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换句话来说，你和上帝之间举目不见任何事物，只见耶稣基督在那里。除了耶稣基督，其他的在神与人之间设置之后，都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那种亵渎和轻看。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我首先声明，这个儿子呢，包括弟兄，也包括这个姊妹。你不要认为那好，弟兄成为儿子，我做姊妹就不是，不是的。圣经总是用儿子做上帝的儿女，大部分用儿子表达。儿子这个身份含有继承权，继承权。所以呢，圣经一般是说成为神的儿子，做神的儿子，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然后称神为阿爸父，就领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儿子包括了弟兄，也包括了姊妹，因为儿子更能表达一种继承权。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伟大的继承权，继承那个上帝应许的那个新的世界。就是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他自己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恩典，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对上帝的敬拜和敬畏。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吃饱的人告诉那个乞丐你靠我才可以吃饱，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这个乞丐说我自己也喂不饱我自己，我必须到上帝那里才能吃饱。他以这样的姿态告诉另一个弟兄说，你我都是乞丐，我不能让你吃饱，你必须和我一样去寻求耶稣基督。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吃饱的人，我也可以告诉你如何吃饱，你没有领悟真正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属灵的乞丐，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他要告诉另一个乞丐说我知道哪里有饭吃，就是上帝那里有饭吃，我自己不能做饭，我自己不能自力更生，我全依赖他。你身为乞丐，你要和我一样用一样的法则来得到宝足。福格森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要看一个人明白多少基督教，只要看他明白多少关于神儿子和以神为父的这些真理。如果不是这些思想激发他的敬拜祷告整个的人生观，就说明他根本不太了解基督教。其实在救恩论的这个设置当中，人会强调重生，强调悔改，强调称义，强调成圣，但是神儿子这一个名分的教义，后嗣这个教义常常成了教会的灰姑娘，就是把它边缘化，并不是说不重要，对它是比较轻看的，没有更加这个去详细的去讲解。当圣经说我们成为上帝儿子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是用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收养或者认养观念。因为在保罗生活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希罗文化的一个混合体， 而保罗自己本身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对罗马的法律是相当的这个熟悉的。罗马的法律他们有这个收养的或者认养的这个法则，就是 有法律的条款。罗马的法律在这个收养的制定上，它不是为了保护这个被收养的人，而是保护那个收养别人的人。你比方说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你收养一个孩子要遵守这个法律，是保护孩子的利益，但是在罗马的法律里面不是。收养孩子制定法律这个条款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个被收养的人。因为在罗马的这个社会现状当中呢，有些人收养比自己年龄更大的人，为什么？要继承那个人的产业。有人是没有后代，他要收养孩子，收养比自己年幼的还小的，让自己后继有人，或者可以防老。在中国的社会当中是没有真正的收养观念，我们的收养都是有目的的。中国历史上是有收养的，不过是收养自己的血缘关系里的人。自己如果没有孩子也会收养，但是跟欧美的这个收养观念还有天壤之别。欧美的收养大部分体现了基督教收养的精神，他们本来有孩子，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还要去收养什么呢？收养这个残疾的、被丢弃的，大部分是女孩。美国近些年收养中国的孩子将近有十万孩子，超过一半以上是女孩，还有30%-40%是身体具有先天性疾病的。有人说他们是把孩子收走之后买卖器官，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不是买卖器官的大国。这种收养的观念从哪里来？肯定是受基督教这种收养的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要想个问题，上帝为什么收养我们？上帝需要后继有人吗？上帝不需要，他有他的爱子。上帝需要养儿防老吗？上帝反而养全世界所有的人。上帝收养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上帝收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收养一个罪人，让这个罪人恢复他儿子的形象，找回那个失落的样式，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他自己。在约翰福音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收养在圣经上体现是什么？恩典。约翰福音1:12-13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就做了上帝的儿子。相信基督不是因为他的血，不是从血气生、情欲生、从人意生。简单来讲，我们接受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子，不是我们自我的决定，不是我们意志的选择，而是上帝生了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在以弗所书1:5-6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使他荣耀的名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上帝儿子的名分是上帝永恒预定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美丽聪明，也不是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任何事，而是上帝单单为了他的荣耀在永恒当中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罗马书8:14-16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引导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就是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灵派常说，圣灵对你的标记是什么？讲方言，做异梦。但是圣经不是，圣灵对一个基督徒引导最好的标记是让一个基督徒确定他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引导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非是说你在街上走着忽然你知道上帝啊，我是你的儿女，我感谢你，这是胡说八道。圣灵的引导是透过福音的宣讲，透过福音真理领导一个人，圣灵光照一个人，充满一个人，改变这个人的意志，使这个人接受福音，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那位上帝就是我的父。所以圣灵的对我们的引导是透过真理的福音的宣讲，显明我们是上帝在永恒中所预定要得上帝儿子名分的工作。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既然是收养，既然是恩典，在西敏小问答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子乃是上帝恩典白白的作为，就意味着跟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犹太的律法主义者认为我们有血统夸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有割礼的记号，我们有祝约，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使徒约翰怎么说？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可以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那些行为的夸口、割礼的夸口、敬虔的夸口都是无用的，因为成为上帝儿子最根本的原因，在乎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被救赎、被更新、被洁净，做上帝的儿子。汤姆·华森在他著作里面提到，上帝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有六件事情值得思想。通过这六件事情来彰显了收养的这个意义。首先，第一个思考，上帝他自己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他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被称为独生子，称为爱子，就意味着他的爱子在宇宙当中只有那一个存在，因为宇宙里面除了那个爱子之外，没有是上帝的爱子的。他的爱子比天使更超越，比悖逆的罪人更加的卓越。但是上帝有儿子还要收养我们，为什么收养？他喜悦这么做。一个人收养孩子是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想要一个孩子来继承他的这个家族企业，或者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上帝不是，上帝是有独生子，但是还要收养我们，这是一种奇妙的爱。第二个思考，上帝收养我们之前，我们是怎样的人？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堕落之后的罪人有哪一点被上帝所看重。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人被造之初是尊贵的，是荣耀的。但是堕落之后，人整个的生命是什么呢？畸形的，残缺不全的。没有一个人会收养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收养要收养一个什么呢？好看的、漂亮的、有用的、健全的。莫迪改为什么收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漂亮。如果你收养孩子，你会收养一个这个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吗？你得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好的祷告祷告，好好的求上帝给你说说话，到底该不该去收养。但是上帝他收养的人是什么？残缺不全的，人格不健全，情感不健全，对上帝认识不健全，没有一个地方是健全的。以西结书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以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以存活。上帝如何让他存活呢？八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 便用衣襟搭上你的身子，遮盖你的羞耻，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耶和华为什么收养以色列人？为什么救他们？为什么救我们？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滚在血里，滚在罪中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优点被上帝所看重的。他收养我们，还要洁净我们，还要洗净我们，还要关怀，还要保护我们。上帝为什么收养这样一个败坏的、污秽的、残缺不全的人呢？我们就好像旧约的大麻风，被这个人的群体远远的赶走。大麻风见到正常人群，要蒙上头喊着说：“我是大麻风，不要靠近。”我们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大麻风。但是上帝说：“我要收养你，满身的罪，满身的污秽。”上帝说：“我见到你，对你动了爱情，想娶我们，让我们做他的新娘，做他的儿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第三个思考，上帝收养我们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般的人收养一个孩子，只需要到政府跑完手续，评估你的收养资格，然后盖上大印，你就可以领养这个孩子了。中国的很多的这些福利机构，他们不会把孩子大量的留给中国人，因为从中国人手里挣不了钱，他愿意把孩子留给这个外国人，因为收养一个孩子一般要交10万美金，十万美金多少钱？人民币的汇率成7.2块多了，7.23块应该是，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的这种汇率在变化，70多万，但是上帝收养我们呀。收养我们怎么收养我们？不是盖上一个公印，印上一个印章，没那么简单。上帝收养我们是用了智慧的方式来收养我们，就是让一个愤怒之子成为了应许之子，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让一个他的敌人成为他的儿子也并非是件简单的事情。上帝收养我们所付的代价，就是借着他儿子的血来盖上这个血的印。他儿子这个血印盖在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子，做了上帝的儿子。第四个思考，神愿意收养他的敌人。有哪一个人要收养一个敌人做他的后嗣呢？但是圣经却是如此。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局外人，是上帝的敌人。我们举着拳头天天宣告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举着拳头抗拒我不是罪人，我们呐喊着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上帝要收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收养一个他的敌人，收养一个要把上帝铲除的人。所以说，上帝赦免一个罪人，赦免一个敌人，是伟大的事情，是奇妙的事情，是令人惊讶的事情。第五个思考，上帝从仇敌当中拣选了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上帝如果只收养一个儿子的话，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希望，都是绝望的。但是上帝不是收养一个人，他收养了很多，从古到今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儿子。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希腊人、罗马人，男人、女人，为主的、为奴的，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感谢上帝，他不是要一个就够了，要两个就够了，他要那些真正的凭信心接受他的人。我们今天生孩子生一个够了，生两个够了，生三个够了，不要再生了，因为再生的话就没法生活了。上帝并不是说奢望一个就够了，他要奢望一个，再奢望一个，还有许许多多的罪人，许许多多的仇敌，都成了上帝的儿女，聚在他的国里面，聚在他的家庭当中。六个思考：神奢望我们的时候，给予我们极大的尊荣；上帝视我们为儿子，就显明他非常的爱我们。他给了我们哪些尊荣，哪些的恩惠？他使我们有了父亲，不再做浪子，不再做孤儿。他使我们成了基督身体的肢体的一部分，他使我们成为圣灵的殿。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有谁能享受这样的尊荣？天使都无法享受这样的尊荣，但是受造之人可以有这样的尊荣。你今天是谁？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谁？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你是谁？你是圣灵的殿。有谁能向我们荣耀？再尊贵的人也无非是魔鬼的爪牙，但是再败坏的人如果因着恩典进入到上帝面前，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产业的继承者，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圣灵所居住的圣殿，这是什么样的荣耀和尊荣？无法想象。上帝如此的爱我们，用这样的福气来尊荣以前的仇敌，说明享受他所给我们这样的爱。所以收养的观念更加形象的诠释了恩典的本质，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拥有一位父亲。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很有钱，家里有仆人有保姆，这个仆人和保姆无论他多么殷勤工作，多么兢兢业业，都无法成为这个家庭的儿子。他洗衣做饭，他对这个家里恩重如山，他也不能成为这个家里的儿子。仆人做再多事情永远都是仆人。什么时候这个仆人才能成为家里的儿子，成为家里的成员？就是这个家庭之主收养他成为家里的儿子，他才能成为儿子。所以一个仆人想通过工作的这样的权利来获得儿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除非主人伸出橄榄枝，这个仆人才能成为他所收养的儿子。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直在宣告神的恩典，唯独信心，在第二章说唯独因信称义，二章二十节说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三章九节说信心可以享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三章十四节说因信心得着圣灵的应许。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所有的核心教义当中都是借着信心领受这一切，借着信心成为上帝的儿子，从来没有提到你要像仆人一样殷勤工作，殷勤努力博得这个主的赏识，没有的。信心就是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子。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了基督。保罗教导说受洗归入基督这个观念主要讲什么？主要讲到与基督联合。受洗不是空洞的，受洗是可见的福音的形式。洗礼在表达什么？在表达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受洗是什么？是表达那不可见的福音在可见的形式当中体现出来。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意味着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 而披戴基督也含有借着信心归入基督，借着外在的记号，就是那个洗礼。我相信很多人洗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洗礼，就被洗了，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经历，就被洗完了。洗完之后最大感受是凉凉的，但是你却体会不到受洗背后在见证那个不可见的福音，那个不可见的事实，我与基督已经联合，我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也与他复活联合，透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圣礼的记号，洗礼体现这个事实。所以当你归入基督的时候，就表明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救恩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的顺服归在我们身上，他所受的苦和咒诅就是如同我们所受一样，也归在我们身上，他的受死归在我们身上，他的复活也归在我们的身上，他将来荣耀的那个显现的状态也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一切都是透过洗礼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借着基督，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用洗礼的观念来表达与基督联合的这一个事实。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借着洗礼。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受洗这个事实。如果你是受洗的人，你不是透过洗礼的形式说我已经受洗了，而是你透过洗礼的形式去确信你和基督在死的那个事情上是联合的，他死了是代表我咒诅而死，他复活了，我也会与他一同复活，拥有新的生命。那现在活的这个人不再是我了，是谁？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基督统治我的生命。我那个旧人早就死去了，现在活着是一个什么呢？新。或许你能够背下来你受洗日期，你也能背下你受洗的当时的牧师的名字，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洗礼你常常告诉自己，我那个旧人已经死去了，与我没有关系了，我活的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新人，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基督在统治掌管我的生命，这叫受洗归入基督。路德解释说，根据福音穿戴基督不是效法基督，而这新生重生穿戴基督就是穿上他的清白，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他的健康，他的生命，他的灵。以赛亚书61:10也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与基督联合，披戴基督是穿上耶稣基督的衣袍，不是让我们去效法基督。很多人认为在基督里是先要效法基督，不是，是先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披戴他的生命，披戴他那个拯救的大能，然后才去在基督里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基督徒永远不是先去效法基督，而是先信他，把他的袍子穿上，他给我们新的生命穿上，他给了圣灵穿上，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在基督里面去活出一种圣洁的生活。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在这个划分当中 提到三种的阻碍，人与人之间无非是三种的阻碍，第一种是种族，第二种是等级，第三种是性别。因为希腊人和犹太人是什么呢？是种族的不同。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两种人，一是犹太人，第二种是什么呢？其他人，就是外邦人。下面自主和为奴的是讲到等级，这个等级不单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也包含了你在社会的地位的不同，你财富的不同，都会产生一种等级的划分。第三种是或男或女，是性别。因为性别也存在什么呢？存在藐视和轻看。中国的文化是重男轻女，儒家文化告诉我们要光宗耀祖，生儿防老，传宗接代，对吧？这三样事情的实行者不是女儿，而是儿子。所以在儒家文化里面，这个将这个女性丢弃，轻看女性是自然的。所以这三种的阻碍成了教会合一的这个重要的因素，种族、阶级还有男女。我们今天对于种族而言的差距并不大，我们大部分都是汉人群体，对吧？如果你生活在贵州，生活在云南，那这些地方就有了多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出现。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为奴的、自主的、男或女，就是阶级和性别，都会造成这个合一的不健康。那么在保罗生活那个社会里面，人与人的之间有分明的界限。你比如说一个希腊人，希腊人会说，感谢神，我生下来不是动物，感谢神，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感谢神，我是希腊人不是野蛮人。在希腊的社会当中，如果你不是希腊的公民，那你就是低等的。那犹太人的祷告词和希腊人极其相反。第一个世纪犹太人他们这样祷告：我主我神，宇宙的君王，感谢你没有把我造成外邦人。我主我神啊，宇宙的君王，感谢你没有把我造成奴隶。我主我神啊，宇宙的君王，感谢你没有把我造成女人。这是犹太人的祷告。在那个古代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这种种族、阶级、男女的这种划分是非常的严重的。你想，这些文化的因素在教会里面会造成什么？造成种族的不合，造成等级的不合，造成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轻看或者藐视。那么在加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不合。犹太人认为，你们这些外邦人如果不受割礼，你不能和我一起敬拜，你不能和我们结婚，你不能和我们经商，你不能和我们在饭桌上一同吃饭，因为你们是不可交的，你们是污秽的、肮脏的外邦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看到彼得吃饭的场景，你就可以看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张力是多大。这个外邦人包括罗马人，包括希腊人，也包括其他种族的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张力是很大的。因为犹太人划分就是犹太人和其他人，犹太人和外邦人。而新约的初代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的张力和分歧是非常大的。犹太人总想让外邦人加入他们犹太人的文化，成为文化的犹太人。虽然血统不可能成犹太人，但是从文化层面来说，吃喝用各种礼仪你必须要像犹太人。而这种争斗贯穿整个的新约，四福音里面可以看到犹太人 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种张力，也可以看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张力，在书信里面也可以看到信主的犹太人和归主的外邦人之间也有巨大的张力，这种争斗贯穿整个的人类历史。犹太人可能在加太教会去对抗那些希腊人，那些奴隶可能去对抗那些主人，男人可能去对抗女人，这种张力在教会里面无处不在。那你会不会说种族是坏的，等级是坏的，这个性别区分是坏的呢？其实不是。有位解经家特别解释到，种族、财富的不均、这个性别的区分，这三样本身并不邪恶，他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因着人的刚愎的罪性，人越演越烈，制造其中的鸿沟，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区别被民族自大主义所夸大，物质的财富变为贪婪和咒诅，而性别就成了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索要，也是堕落的产物。所以种族本身没有问题，等级本身也没有问题，就是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你在什么职位我在什么职位，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你是男人或者他是女人，这些你左右不了，没有问题。最主要是人的败坏，用种族拉大这个鸿沟，用等级、财富、职务的大小拉大这个鸿沟，把男性女性之间差别拉大这个鸿沟，说女人是无用的，所以把女人这个看得很低的，怀孕了检查是女孩把她杀掉，生下来是女孩把她丢弃成为弃婴，都是人的邪恶的想法。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阻碍？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会一门语言，也说我会两门语言，会两门语言的比会一门语言的更骄傲。有人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张弟兄说我一个月收入10000，李弟兄说我一个月收入1000，这又造成什么呢？阶级。有人问你什么职位，我是老板。你什么职位呢？我是员工。也有这种阶级的差距。有人问弟兄你什么工作，我是在编的。山东人热爱考编。你在编吗？我不在编。你收入多少钱？我收入10万一个月。在编收入3000，他依然看不起你收入10万。宋江明明做山大王，已经有他的天下了，他说我身为小吏安身立命啊，还要什么呢？要做官去啊。所以山东人热衷考编，儒家文化就这么思想。所以考编的看不起不在编的也是常态，对吧？找对象都是，我孩子在编一个月收入2000，你说女婿不在编收入10万20万，哼，算什么呀？又不在编，不是铁饭碗啊！在编的也会看不起不在编，这是人性所在。公务员也看不起非公务员，在教会里面都存在这种张力所在。你说你故意制造仇恨，我没有故意制造仇恨。你如果不了解你的罪性，你真的不了解你自己。人与人之间都是在这些什么，在这些优越感上制造张力，制造鸿沟，而这些不同的差别会让教会的合一受到破坏。做老板的会轻看做员工的基督徒，收入10万的可能会轻看收入2000的，肤白貌美的可能轻看那些面貌一般的。人的优越感无处不在，人的优越感会成为人与人交往的这个夸口，会影响人与人交往的和谐。而圣经告诉我们， 所有的差别在基督里全部都被克服，不分你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以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什么意思？换句话来说，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样的，在神家里都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二等公民，没有低等的、下贱的，没有高等的，都是一样败坏的罪人。教会是一个新的社会，教会是一个新的世界，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构建全新的人际关系。你是因为你是公务员你得救吗？你是因为你有钱得救吗？你是因为你是老板得救吗？这些统统都没有，没有基督你一定下地狱。这个社会总是有乌托邦的思想，总想构建一个和谐的平等的社会，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痴心妄想。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把人一切的差别在救恩里面全部都除去，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你配到上帝面前，那别人就不配，配的就看不起不配的，不配的也会说你配有什么了不起。再不行的人他都会找到一种优越感。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轻看他人不配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在告白你自己配到神面前。你心里住着法利赛人，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的特点是什么？高看自己，高估自己，轻看别人，低看别人，总认为自己是可以到上帝面前来的。其实你里面仍然住着法利赛人，住着法利赛人的想法和法利赛人的意愿。在福音里不是，在福音里你看别人是罪人，你看自己更是罪人，你看别人是属人的乞丐，你看自己更像属人的乞丐，和他没有不同，比他更惨、更可怜、更绝望。这是福音里的人。如果你真在福音当中，你真正领悟恩典，你是看自己比别人更绝望、更不配、更邪恶、更败坏、更堕落。但是人人心里住着法利赛人，都认为自己比他还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加尔文在临死之前说自己像虫一样的可怜。伟人一般是懂得恩典的人，越看自己越渺小凡人看自己比别人都伟大。所以你是凡人还是伟人呢？圣经里面所有的伟人都是看自己卑微的，看自己不像样的。亚伯拉罕说我是尘土，我还能讲话，到时候我如蛆如虫，还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那个税吏在人的眼中什么都不是，但是那个税吏里面藏着一颗伟大的心，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不配的，是不足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你的人生，你想一下你自己，你看别人的样子什么样子，你是不是看自己比别人更不配？律法主义一定是什么呢？看别人不如自己。一个真正在福音里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优秀，比再败坏都比自己好，自己更虚伪、更伪善、更可怜。这叫在福音里的人。福音要颠覆我们的观念，颠覆我们的想法，颠覆我们的夸口。如果你是个律法主义者，你就是破坏教会的平等关系， 也是在破坏福音。你在教会里面，你为什么看别人不如你自己？是因为你的自义吗？是因为你的骄傲吗？是因为你的外貌、身份、职位和财富吗？还是因为你有美好的品格？还是因为你有敬虔的行为？这些是有不同的，是有差别的，但是到上帝面前来没有差别。我们都是毫无价值、毫无优点、毫无夸口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走在耶稣基督用他身体开辟的又新又活的路上，踩着耶稣的血，踩着耶稣颠下的那肥的脂油到上帝面前来。还有什么资格，还有什么样的夸口能使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呢？没有。所以说论到救恩的问题，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律法下面是平等的，都是罪人，在福音里面都是平等的，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同样的救恩，我们都因着罪不能够自救，我们同样一需要十字架，同样需要空的坟墓，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同样需要一位基督，同样因着信心到耶稣基督的台前。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教会并不是废掉或者取除种族、阶级和男女性别的这个差异，并不是。大家知道腓立民书吗？腓立民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民的。腓立民是谁呀？是土豪。阿尼西姆是谁？阿尼西姆是奴隶。腓立比书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人书信，它的确属于个人书信，那是讲到基督教超越的伦理观，耶稣基督救赎改善人际关系的书卷。阿尼西姆逃跑了，按照当时的文化，一个奴隶逃跑抓回来之后需要被怎么办呢？处死他。但是保罗说，阿尼西姆也是我的真儿子，我用福音生了他。他劝尼哥底母回去，他也劝腓立民接纳尼哥底母。保罗并没有说在腓立面你不再是奴隶，他不再是主人，保罗没有这么讲。所以福音它不是要把种族的这个划分把它给取消掉，它也不是把阶级取消掉，更不是把男女性别取消掉，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重新构建一种本质上的平等。这种平等可以让人与人得到尊重、得到关爱、得到重视。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应该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人，用耶稣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人。当耶稣基督去对待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文化，一个犹太人不可能和撒玛利亚人来往，那是混血儿，是杂种，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要水是不可以的。撒玛利亚人夫人说，你既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来要水喝呢？耶稣按照当时社会的种族划分，他应该不去找这个女人要水，应该找犹太人去讨水喝。但是耶稣爱他，耶稣为他死，耶稣留下空的坟墓，耶稣复活，都是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女人。神也呼召我们，在福音当中不因着阶级、种族和性别去轻看弟兄姐妹，反而因着律法的缘故来看待我们都是罪人，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恩典、借着信心、借着基督被上帝称为义。所以弟兄姐妹，你来了教会，你有没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如果你有的话，就显得我们教会太自义了。你认为你不聚会，我要聚会了我才能来，这叫二等公民的感觉。你上里面刚大吵完架之后， 来了教会之后说这个礼拜来不合适，下个礼拜来更合适，等不吵架再来，你还是把自己当成二等公民的感受。你说上个礼拜我信仰生活一塌糊涂，我这个礼拜来心里不安，我下礼拜来改好再来，你还是二等公民的感觉。或者你说我不太理解改革宗，所以呢我感觉自己像个二等公民，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只有在改革宗才得救，在路德宗依然得救，在圣公会依然得救，但是但是比较重要，改革宗的信仰可以给你全面信仰，它要建立你全部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你是改革宗信仰的人，也不应该有一等公民的感觉，因为正统的宗派都是相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到基督面前来都是一样的。路德说这一句话对律法主义是致命一击，当一个人披戴了基督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无论他是犹太人，是严格受割礼的律法主义者，还是尊贵的有智慧的希腊人，这些都无关紧要，环境、个人价值、性格、功绩都与称义无关，在上帝面前这些根本不重要，真正算数的是我们披戴基督。因为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上帝面前犹太人需要闭嘴，希腊人需要闭嘴，做主人的需要闭嘴，品格优秀的还需要闭嘴。为什么？因为都亏缺了上帝，谁能靠自己行为得救呢？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如果不披戴基督的话，哪怕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啊，是这个希腊人，是主人，依然要灭亡。保罗最后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些话是告诉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需要受隔离。信基督、属乎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真心相信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样的教义，对犹太的这个律法主义者致命一击。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跟血统没有关系，相信基督，就会享受那一切的应许的福气。那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有没有知道你被收养是上帝的恩典？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上帝收养的不是一个义人，因为你和我不是义人，上帝收养的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我们是畸形的、残缺不全的上帝的敌人。上帝说我有儿子，我还要收养你，我有儿子，我还要收养许多的人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我们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你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另一个人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因信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法则。你还有夸口和自义吗？你的夸口和自义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应该闭上你自义的口，张开你救恩的口，向上帝感恩，感谢他。那么你在教会当中，你也不是一等公民，我们都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同起立祷告。